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天前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在这讲台上我们讲过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大家还记得吗？祝棚节期间大家要到在家的外面用棕树叶棕树枝搭成小棚，来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呢，还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期间所讲的话。大家知道在祝棚节期间呢，有很多事情发生。上次我们讲过一个传水的活动，大家还记得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说我是生命的活水耶稣讲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当时的情景，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呢有三层，第一层是什么？我们说外邦人医院，然后进去以后呢是妇女院然后里面就是圣所，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地方叫至圣所。那外邦人就是说只有外邦人在那个地方参加活动，那么到妇女院外邦人就不能进去了。那么在妇女院，那表示说只有姐妹们在那个地方那么在妇女院里头有四盏大灯，在这个祝棚节期间呢，那个灯是非常的亮，这巨灯呢，这个灯的灯芯呢是怎么做成的呢？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有祭司，祭司穿这个袍子穿旧了以后怎么办？不能扔掉吗？他们就把这个祭司的袍子呢做成灯芯，所以到祝棚节期间呢，有四盏大灯点在这个妇女院里头，那个灯就是很亮，能照亮耶路撒冷的每一个角落。哇，这个是不可想象的。那我想大概当时是因为耶路撒冷城还不大，不像今天的耶路撒冷城不得了所以那个灯是非常亮。他们为什么要点四盏灯呢？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刚才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想一想，上百万的人男人还有女人还有儿童还有老人，将近百万从埃及地，从今天的埃及要逃到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中间经过什么地方？经过西乃山。你们西乃山是什么地方？如果你们看看你们地图就知道，西乃山全是沙漠，是戈壁地在沙漠里旅行，第一是需要水，是不是？还有第二点需要什么？你们知道沙漠地的白天温度有多高？很高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沙漠？我现在加州南加州，从 Arizona 那边开车到南加州，有一次我记得我下来买西瓜，我一脚踏地，那还不是完全的沙漠地，还有马路呢那个地下的温度是上百度以上的，就像锅一样在蒸发。所以百万人老人小孩在沙漠里头行走，你说这个阳光如果没有挡阳光的东西，老人小孩可能还会死光了，神会怜悯他们。所以在白天上帝用云柱给他们遮阴，晚上呢，你们在沙漠地的晚上温度突然下降，将来很冷很冷的。他们在沙漠里行军，他们有没有什么随身带的物品很少所以上帝晚上用火柱来照亮他们。所以说神就是引导以色列人，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保护以色列人，引导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神对他们的恩典。所以在祝棚节期间，他们点上四盏大灯来纪念上帝这样引导他们，用云柱和火柱来光照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你们知道一旦到节日结束以后，四盏灯就灭了，一切又恢复正常。所以耶稣在节日结束以后当时人还没有散去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意思是说，四盏灯能照亮耶路撒冷但四盏灯能不能照亮全世界呢？照不亮还有四盏灯能不能照亮人的内心呢？ 所以耶稣在基督前还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了，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要得着生命的光。请弟兄姐妹注意这句话，一个是世界的光，第二个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言外之意是什么？在基督以外是在黑暗当中，然后你跟从耶稣的人会怎么样？他说你得着什么光？生命的光。我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记住一句话了，圣经上都是告诉我们神是光，所以耶稣讲这个是我是光的时候，它是有意思的。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说神是爱，是不是？还有说呢，神是灵，是不是？我们看看约翰福音，我们前面讲过第三章啊，第四章说神是灵，拜他的比较心灵和诚实拜他，然后又说神是爱，还有一句话怎么说？神是什么？神是光。我问弟兄姐妹，圣经上叫神是光是在哪一卷书？大家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啊？约翰福音说神是灵，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么神是爱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那么圣经上还说神是光在哪儿啊？有人说是约翰一书，有人说约翰福音啊，讲的不是很远，差的不是很远，是在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十五节啊，第五节圣经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弟兄姐妹知道，整个圣经里头都讲到神是光，所以耶稣的时候说我是世界的光，就等于向周围人告诉他们，我是神来到这个世界，神是光。刚才我们还读了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怎么说？以赛亚书说，日头不再助你摆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耶和华却要助你永远的光。你看，最重要的就是把神成为光。那么到了启示录，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读圣经啊，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是圣经中第几卷书啊？最后一卷，是不是？最后一卷最后一章讲什么？是讲新天新地降临了耶路撒冷的情况，新城耶路撒冷。圣经上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里头没有日头，也没有灯光，神成为他指明的什么？成为光。我这个脑袋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阳光，也没有灯光，人造灯光，可耶路撒冷的城那个时候是如同白昼，没有黑暗。这讲什么？我永远不懂的，弟兄姐妹。以赛亚在六十章，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也讲，耶稣来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上帝的国度是非常的荣耀，光明一片。所以启示录也讲这个话，说新城耶路撒冷重新降临的时候，没有灯光，没有日光，就是上帝为他指明的光。所以弟兄姐妹，我明白了，圣经从头到尾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光。光是什么？我们永远搞不清楚。其实弟兄姐妹，神是光，他造人的时候第一天是造什么？造世界的时候第一天造什么？造光了。神是光，所以他给我们就是光。今天呢，我可能没有多少时间讲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光至少有三种意义上的光。神造的这个宇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光，因为神本身是光，所以他创造的第一天他就造光，不单单有阳光，第一天造的不是阳光，是不是？造的是各种各样的光，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感觉到有几种层次意义上的光。上帝给我们阳光，没有阳光我们没办法生存。我们说人生必须要三样东西，雨水和空气，还有一个就是光。没有光，动物不能生长，植物可能也不能成活，人可能也不能成活。那这是最外在层次意义上的光。神要给我们一种光，什么光？你大脑的光，你智慧的光，你道德的光，是你能研究大自然，你能挖掘大自然当中各种奇妙的那种规律，发现这种规律。人还有一种智慧的道德的光， 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就讲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啊，就是一点点的，它叫几息哈，人与动物几息，就一点点，就那个几息是告诉你人跟动物不一样。那神造人的时候给你外在的光，也给你智慧的光，但神更给人一种什么光？灵里的光，叫生命的光。但是很可惜啊，人背离了上帝，人内在的光没有了，生命的光没有了，就人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你，不是跟从耶稣的人，圣经上说你生活在黑暗当中。我讲这个话可能有些人不大理解，特别是刚来教会的朋友，觉得哦，我也是生活在光当中嘛，我每天都经历这个光，感受这个光，享受这个光，你怎么说我生活在黑暗当中？弟兄姐妹，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耶稣是说我们生命的光，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光，没有上帝以后，人里头没有光，上帝就是光，人里头一旦没有上帝以后，里面一片黑暗。圣经里有几节经文呢，讲得非常的精彩。圣经说为什么人里头没有黑暗啊，没有光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啊，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对不起，他说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哇，这个话讲得很厉害啊，说控制这个世界的有一种力量啊，这个力量蒙蔽了人的眼睛，人里的眼睛给瞎了，你的肉眼可看见，可是你灵魂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这叫做魔鬼思想的意思，是一种愚民政策啊，把你的眼睛给弄瞎了，你看不见上帝的光。圣经第二首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之下，是一种黑暗的能力在控制人。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自由，但背后有一种力量你可能发觉不到。但是耶稣实际上说，耶稣来了以后是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救出来，就是说爱子的国度，就到耶稣里头。那么还实际上还讲一处，说人不但是生活在黑暗当中，而且呢人习惯了黑暗，不喜欢光。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就是光进入这个世界，世界不但不喜欢光，还讨厌光，恨光。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了，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会问了，这黑暗是什么东西啊？黑暗是指一种无知，是指一种罪恶的力量。人里头没有神以后，人里头没有光，你不知道上帝是谁，你也不认识神，你不敬神，你也不拜神，你也不赞美神。实际上说你里头没有神就没有光。我以前呢，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谈天，其实他也不知道信仰是怎么回事，但是一讲到上帝的时候呢，他要么就不屑一顾，要么就是嗤之以鼻啊，就是这个东西还谈这个东西，不要谈。而且他不但不懂信仰，而且呢他头头是道，来讲上帝怎么回事，上帝是人怎么造来的，怎么造出来的，好像他比上帝还要厉害。人里头没有光的时候，他不但不认识神，人往往还亵渎神。有的时候呢，因为里头没有光啊，也不想亲近上帝，而且呢还用很多的理由来说没有神。我们现在最常常听见的是什么？说科学证明没有神。谁家的科学证明没有神呢？科学怎么能证明没有神呢？科学是处理地上的事情，他怎么处理天上的事情呢？我前两天看一篇文章，这是前两天杨振宁在马来西亚举办这个科学讲座，其中呢马来西亚有一个人就问他，他说你怎么看待信仰和科学的事情？杨振宁我觉得讲得还蛮公道的，他说科学和信仰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他们是不矛盾的，如果有矛盾必须中间肯定是没有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信仰啊。而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信仰的范畴范围比科学的范围要广得多，深得多。啊，这是杨振宁讲的。我想弟兄姐妹，我不是用名人来吓唬大家哈。有些人他拒绝上帝，不认上帝，不是说他真的找到什么证据，而里头有没有光啊？没有光， 你不想上帝，你不爱上帝，你讨厌上帝，对上帝是不屑一顾。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上说没有光的人内在就是黑暗。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呢跟很多的年轻人差不多哈，有的时候呢也是啊，读一些那些社会上流行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读这个我们中国著名的诗人顾城写的诗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大概都知道顾城是谁啊，了不起的一个诗人，写的诗也不大懂，但是还是读啊，又不读的话人家说你这个都不懂哈、啊、老掉牙。那个到现在呢我还记得顾城写给一首诗的一句话，他说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哎呦，我读到以后觉得哟，诗意浓浓啊，很美啊哈。其实呢我也不大懂，他讲黑暗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是指什么，寻找光明，这光明是什么，其实我也不懂。我想读他诗的人可能不同的解释，是不是，究竟这个眼睛指什么，这个阳光又是指什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所有读过诗的人都明白了，顾城没有找到光明，是不是。他最后和他女友移民到新西兰，新西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啊。我有几个同学在那儿跟我讲很美啊，我们有去过那儿，他们有一块土地，小两口生活也蛮好。可是顾城里头啊有个东西，可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最后用斧头劈死他的女友，他自己也自杀了。我让他到死可能都没明白什么是他寻找的那光明。他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可是没有找到光明。我在这儿不是嘲讽他哈，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我就说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没有真正的光，你找不到光。是为什么？另外一个诗人，这个诗人叫大卫，大家知道这大卫的人有没有啊？都知道了。大卫在圣经里头36篇啊，诗篇36篇第9节他怎么说的，他说神啊，我在你的光中，后面一句话什么，见光啊，只有在上帝的光中你才见到光啊，上帝开你眼睛了，你明白什么是正路，什么是人生的出路。这是大卫讲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啊要没有神的话，他内在没有光，他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儿，人生的终点在哪儿，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50年80年以后又匆匆地离开这个世界，你找不到，没有光，也没有路出去。但是今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人在黑暗当中不但不敬神不拜神，即使在黑暗当中你拜神的时候，那个神也不是真正的神。你看人在黑暗当中，人鬼是摸东西啊，来抓东西啊。在黑暗中我们有一种感觉，是不是看不见的时候就摸啊，人常常摸的就是要摸一个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那是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在摸神。耶稣说我要借我的父，我的父给我做见证，他说我的父在哪儿啊，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不认识我也就不认识我的父，你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你不知道，因为你在黑暗当中，你不知道神像什么，你在摸摸摸不到真神的。所以到约翰福音第9章，弟兄姐妹我们以后再讲，第9章的时候耶稣就公开说了，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的眼肉眼是睁开的，可是你的灵眼已经瞎了，你不知道上帝是谁啊，耶稣是光你不知道，说灵眼瞎了。还有啊弟兄姐妹，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上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没有信耶稣的之前呢，在没有认识真光之前，我们是暗昧的，我们是暗昧的。如果你看看以弗所书5章第8节，这个话讲的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呢？保罗在这儿讲啊， 我们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没有真光照进来之前，我们是黑暗的。圣经上没有说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是生活在黑暗当中，我生活在一个很不道德的不健康的环境里头，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圣经上也没有说我在信耶稣之前呢，我生活在一个是不顾廉耻的没有平安的环境当中，圣经上也没有这么说。圣经上也没有说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在没有进入真光之前，我生活在一种不讲道德没有信仰的那种环境当中，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圣经上怎么说的？在没有先祖之前我们是黑暗的，这话什么意思？在没有真光照亮之前也活在黑暗当中，而且呢黑暗也在你里头，你不但生活在黑暗当中，而且黑暗就在你里头，你不但生活在罪中，而且罪你就在你的里头。哇，这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的话，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在没有真光照来之前我们生活在暗中，而且里头就有黑暗。圣经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真理，圣经告诉你不要只看看整个世界说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也看看你的内心，那儿是黑暗在那个地方。我现在我们知道哈，你看看整个社会，我上次在这儿也讲过，我说美国有80%的人说现在这个道德风气不好，啊，这个道德滑坡，啊，人心越来越糟糕，那很多人是抱怨的。我们说中国的媒体也常常这样报道，说这个现在社会风气是越来越糟糕，啊，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还有人抱怨呢，你看看现在这个环境的问题越来越成问题，那我们都看到外在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都看到这些问题啊，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最近的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的这种犯罪率又开始上升，怎么办？我们是人人自治呢，啊，那些专家们他就对付这些问题要加强法律约束，法律制裁，还怎么办呢？要加强教育，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你看现在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啊，我们警察啊，招的警察是越来越多，我们开的学校是越来越多，我们开的监狱也是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不是说这个警察不需要，监狱不需要，学校不需要，都需要。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个世界马上就是那末日很快就到来，整个世界是一片混乱的，人里头有个兽啊，一旦释放出来以后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这些法律是有用处的，教育是有用处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往往只看到这个问题的外在的现象还不够的，外在是一片黑暗。你看家庭的问题啊，怎么办？啊，让我们开一个家庭培训班，这些人犯罪了怎么办？我们要教育他，如果再不听把他放到监狱里头来改正他。那这些问题是必要的，但是没有看到人里头那个黑暗的。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人里头那个黑暗，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人里头的黑暗一旦发出来以后，哪有光明的行为啊，全是暧昧无耻的东西啊。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有些人在黑暗中所行的事情你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为什么背后那些暧昧无耻的事情在发生呢？我们好多就怪环境的问题啊，环境造成的。其实主耶稣说你看你的内心，我们就是黑暗，黑暗就在我们里头。那这是主耶稣讲的。我们家庭也是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俩处不好，那是因为我们性格不合，可能他的家庭教养跟我不一样，他的家庭教养跟我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之间常常有矛盾。但是主说啊，不要埋怨你生活在黑暗当中啊，我们就是黑暗，黑暗就在我们里头，你有没有看见？如果弟兄姐妹读经啊，你读罗马书第1章第18节18节啊，我想大家可能没有时间读，那儿讲了一句话，对不起，上面说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请大家注意到四个字啊，不谦，谦诚的谦呢，啊，不义，那个义气的那个公义的义，不谦不义。他人犯罪以后啊，上帝的愤怒领导人类。他就说我没看到上帝愤怒啊，活人 而是犯罪的人逍遥自在啊。但罗马书告诉你说，上帝看你犯罪不管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审判。就像母亲呢，对你伤心绝望了，随你去，那才是惩罚中的惩罚。保罗说，神任凭你犯罪，但实际上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谦不义的人身上。注意这儿的顺序啊，先是不谦，然后后面呢开始不义。不谦是什么？你没有神，不认神，不敬拜神，内在没有光，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不义，就是无耻，就是放荡，就是放纵。前面是根，是在取不谦不义，前面是根是不谦，不义是根上面长出来的果。所以我们看到社会的问题啊，家里的问题，我们总觉得环境要改个环境，我家庭就好了，改个环境这个社会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圣经上说，人心里面有黑暗，你黑暗不除，没有光明的果子会出来。我讲了这么多，可能弟兄姐妹说，你的 point 在哪儿？你的讲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黑暗在你心里头，除非真光进入你的内心，否则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们总是埋怨别人，你看家里吵架的时候，我们总是指责对方。当你光进到你的时候，你里面有光的时候，你看见你自己的本相了。我们上次讲到，在讲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讲那个背影啊，行影的妇人被拿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吗？那些站在外面那些人呢，都拿着石头要砸死这个行影的妇人呢。他们认为自己跟这个妇人相比，那是道德高尚的。那我没有犯奸淫的罪嘛，这个妇人犯了嘛，那我该要用石头砸死他。但耶稣一出现怎么样？从老到少全都离开了。为什么？真光一出来以后，光显明人的本相。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脸长得什么样，但在光面前，我就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了。所以这些人从老到少就离开了。看看保罗啊，保罗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呢，他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受高等教育啊，很好的家庭教养，而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而且还是个爱上帝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常常杀害基督徒。有人开玩笑说，保罗杀死了基督徒啊，他的耳朵啊，把那基督徒耳朵割下来，说这些耳朵可以装几个大麻袋啊。保罗一心干这种事。但是耶稣的真光照亮保罗以后，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说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我不但是个罪人，我罪人中的罪人呢、啊、这不是一个人能讲得出来的，除非光照亮你的内心以后，你才明白自己是个罪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啊。在保罗一进去以后，光进去以后，保罗明白了，我是一个罪魁。大家可能知道一首赞美诗，叫《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这个赞美诗大家都知道，我们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唱。这个作者就叫做 John Newton 啊，不是那个科学家那个 Newton 啊，叫汤姆斯，大概是一家的 John Newton。他写了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很美啊。感动了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刘顿是个什么人？本来是贩卖奴隶的人、啊、是把非洲的黑奴贩卖到美国来、啊、是这么一个人、啊、但是有一天上帝的光照亮他的内心，他跪在上帝的面前痛哭流涕、啊、我是个罪人。他家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前我瞎眼今得看见。上帝的光照亮人内心以后，人知道啊，我的问题原来是在这儿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光照亮一个人，人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们今天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如果你读这个第八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啊、你都不懂。大家有没有刚才注意你的经文呢？你都不懂。十二章讲什么？十二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得到生命的光。第十三节呢，哎，好像话题全都转了，全都转了。那耶稣说，你对自己说经验是不真的，还法利赛人讲。那耶稣说，我说经验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你们不知道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大家回去有没有读这样的经文呢？我常常这儿讲到是希望弟兄姐妹回去读圣经哈。你看这圣经一上下文一读啊，你觉得好像一点连贯也没有，一会儿讲讲这个，一会儿讲讲那个。其实弟兄姐妹，你好好读这个经文，你就明白你的道理了。当时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讲了我是世上的光，法利赛人说啊，你是自己给自己做广告，不算，这个法利赛人讲的，说你自己做自己的见证不真。耶稣说啊，我知道我是谁啊，我知道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个话也许听起来不大懂，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从荷兰开封来，我们知道有没有荷兰开封的，有没有？哦，没有哈。哦，有一个。你从荷兰开封来，你生在那儿，长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你的父母长得什么样，他们至少生活怎么样，你什么都懂，你就不需要你证明说我是来自荷兰开封，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不需要证明给你看的，我长在那个地方，我生在那个地方，我知道我的父母长得什么样，我不需要向你来证明我是谁，因为我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然后耶稣话锋一转了，你们论断我是靠人的，靠什么？靠人的外貌，下面一个小字哈，是靠肉体来评判一个人。你们拒绝我是因为你根据人的肉体来做出判断的，不是你真知道我是什么人。诶，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人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人没有光照亮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常常犯的一件错事是什么？用肉体的眼光来评判人，来论断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出很多很多的判断，对你的左右邻舍哈，对你的单位的同事哈，对你的左右朋友都要做判断。我们人做判断往往根据什么？根据人的肉体啊，他的长相怎么样，他的教育背景怎么样，家庭出身背景怎么样，他的工作能力怎么样，他的气质怎么样。那我们都是根据人的肉体来判断一个人。弟兄姐妹，当你根据这个肉体的外貌来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错？很多时候是错的。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内心状况怎么样，不是吗？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人内心想什么，你怎么去论断别人？你怎么有公正的论断呢？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偏好、自己的喜爱放进去了，结果的判断是错的。人与之间好多的误会就是出于错误的判断了。对于人都是如此，何况对神呢？一个在黑暗中的人，往往是用肉体的尺度啊，那张尺啊，来量上帝。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黑暗中的人，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一个心里充满黑暗的人，他怎么可能来判断上帝呢？你判断人都产生问题，你怎么能判断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呢？我打个比方，我们心里头已经不洁了，不圣洁了，就这个不圣洁的心里头来想上帝，那上帝会变成什么东西啊？什么都不是啊。有的时候呢，教会听说，哎呀，上帝干嘛小题大做啊，我不就是犯了一件小事情吗？亚当不就是吃了一个苹果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定要惩罚他？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心不洁以后，你没有办法理解上帝那种圣洁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拒绝我是因为你们从肉体里头判断我是谁啊？一个人在生活在黑暗当中，他没有别的尺度啊，他只能用肉体的尺度来测量他人，来测量上帝，你当然不认识神嘛。但是当黑暗在我们里头越来越浓的时候，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这光一旦进入你的里头，你明白了我自己是什么。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我以前不信耶稣哈，我觉得我挺好的，我的邻舍也尊重我，我的朋友也尊重我，可我信了耶稣以后啊，老是觉得良心不安，不做礼拜吧觉得有愧，不祷告不读经吧觉得心里面难受。哎， 我告诉弟兄姐妹，光一旦进入你的内心啊，第一件事情让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啊，在上海啊，他有一天告诉我说，他说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震撼的，他结果他就是流泪的。他为什么呢？他说上帝把很多的他过去犯的罪啊，像放电影一样放在他的面前，是一些小事情他都记得。什么事情呢？说有一次上公共汽车啊，57路在哪我都忘了，我忘了，说我上57路的时候，他忘了什么呢？他没有买车票，结果就上车了。哇，这么小的事情，哇，这么小的事情不要提了嘛哈。但是他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光进入内心以后，因为这些小事情都摆在他的面前。我说感谢主啊，光进入你的内心，光一强，你看到问题就一清楚啊。那我不是让弟兄姐妹，过去你逃票的话，你今天去补票哈，前两天来不及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啊，当上帝的光进入我们内心以后，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了。过去我们狂妄、骄傲啊，我们长得好，为长得好骄傲；身体强，为身体强骄傲；成功了，为成功骄傲；名校毕业的，为名校骄傲哈、啊；甚至养了儿女，也为他骄傲啊，充满了骄傲。但弟兄姐妹，真光一旦进入你的内心，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扑倒在地呀、啊！保罗看到天上大光的时候怎么样？他扑倒在地，倒在地上的。但上帝的光一旦进入你内心的时候，光要击倒你，让你倒在地上，让你明白了，主啊，我是个罪人呐、啊！没有光之前，我觉得我是个义人，我觉得挺好。但光一进入我内心以后，我发现主啊，在你面前我是个罪人。我想这个罪人不等于说你比你周围的人要差，而是在神的面前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个有问题的人。那这是问题出现的。这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光进入内心以后，他不再敢自义了，自以为义了。你光在光的面前，你显明了自己的真相。但这不是问题的结束，只是问题刚刚的开始。当你在上帝面前慢慢追求，慢慢追求，慢慢追求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了，哎呀，我真的是力不从心了，上帝啊，我刚刚对付了一个骄傲，可这个骄傲又出现了。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个骄傲好像花浆成另外一个样子钻到我的心里头。我们在教会里听到一个词，你们可能弟兄姐妹都听说过，叫属灵的骄傲。什么叫属灵的骄傲呢？这是个矛盾的。你既然信耶稣了嘛，你应该谦卑啊，但他是个属灵的骄傲。你看我比你圣经做得多，那我比你做好事的多多，你看我比你上教堂的次数多，对不对？我比你施工的多。你看骄傲有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的。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也有人家种韭菜的，有没有种韭菜的？有没有？哦，不少种韭菜的。韭菜割过了以后，过多少天以后怎么样？又长出来。哎，我们你这罪啊就是这个样子。哎，刚刚把这个骄傲的东西、狂妄的东西哈、自以为意、自私的、贪婪的啊、亵渎的哈、咒骂人的东西，这个罪刚刚除去，哎，过几个月以后，韭菜又长出来了，根又长出来了。什么道理，弟兄姐妹？在真光面前，我明白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主啊，我不但有罪行啊，我里头本身还有一个罪性啊，一个罪根在我里头，这根不拔除，我里头还要长出苦毒出来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告诉你说，哦，你是个罪人，让你悲悲惨惨凄凄凄凄，不是这个样子的。耶稣不是让你过一个抬不起头来的生活，耶稣是告诉你的真相，先知道你的问题出来什么地方，然后就药方可以开给你的。所以有人到教会来也会觉得，哎呀，我一到教会啊，这些传道人老是讲我有罪，我就不爱听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圣经上不是要故意给你刁难，是告诉你的问题根本在哪儿，这个世界的根本问题在哪儿，只有找到根才能对症下药。我不但犯了罪行，我侮辱别人，占别人的便宜啊，跟太太不好，我恨别人，我报应别人，心里充满苦毒，这都是树上长出来的果子啊，是苦果啊。根在哪儿？在下面的。下面是什么？ 我们里头那个罪性不除，罪果永远出来啊。你以为顾城用斧子劈死他的女友自己自杀是个偶然的事情吗？不是的，内在里头的根长出来这个苦果出来，基督来就是把这个苦根给你拔掉，罪根给你拔掉，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他来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呢？是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以弗所书哈第五章第八节，那儿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耶稣里头你是光明的，行事为人都要像光明的子女。我再次让弟兄姐妹注意到的说法，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基督的光照在你的里头。圣经上没有说啊，从此以后你就住在光中，你的周围是光明一片，你的环境是光明一片，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圣经上说从今以后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你就是光。你看看圣经上原来这么说的，你就是光啊，意思就是说你不但生活在光中，你里头也是光，耶稣是你的光，说明里头就有光了，不是我自己能发光，而基督的光在我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发不出光是什么道理？大家有没有试过那个手电筒啊？哎，安上以后好像上面昏黄的不得了，为什么？镜片上面全是肮脏的东西，你擦掉以后光才能出现的。有的时候基督在我里头，我的光照不出来，是因为我很多东西把光给包住了。所以让基督的光出来，弟兄姐妹，那你就变成了真正的光明之子，成为光。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有的时候我在教会听一些弟兄姐妹讲啊，你们要做光做盐，其实讲实在话，你做不了光也做不了盐，很难啊。我们中国人说学做人，学做人，一小一生下来爸爸妈妈一个人要学会做人哈，做人有的时候很痛苦，是不是这样的？做光做眼也做不出来啊。我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让我们爱别人爱得真苦啊，爱得真累啊。你看一个人爱别人那个样子啊，你就知道担心啊，爱不出来，但还强迫自己去爱，真痛苦啊。那有人说呀，我爱太太，我谅解太太，我赦免太太，我谦卑一点。哦，谦卑不下来啊，谦卑不下来，什么道理呢？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啊，你爱不出来，谦卑不下来，柔和不下来，我劝你啊，先不要谦卑，先不要爱。什么意思呢？你先回到里头去，因为主啊，你是不是在我里头？你在我里头，我就有光，我有光，光就出来了。耶稣成为你的谦卑，让耶稣成为你的爱，那时候你就比较自然一点了，你爱的也很自然，不辛苦了。我这样说不是让你不爱不谦卑啊，我让你找到根的地方，让基督的光在你里头照出来，那就容易多了。我时间来不及了，我最后讲一点，当你成为光以后，这个世界不会饶恕你的，不会放过你的，黑暗的势力仍然存在。我下两次要讲的黑暗的势力啊，黑暗的势力仍然存在，黑暗的目的是干什么？要扑灭光，要扼杀光，要战胜光，要挫败光。你看耶稣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势力王就想把光给扑灭，要杀死婴孩耶稣。教会在世上成长的时候，邪恶的势力就要迫害教会，让教会从世上消失。当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你成为光的时候，黑暗要熄灭你这个光，要扑灭你这个光。带着弟兄姐妹读一句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那怎么说？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主在这儿讲一个事实啊，光在这个世界当中，黑暗要扑灭这个光。那接收的意思啊，不接收，那个接受那两个字，大家回去看看圣经啊，那个接受的意思很丰富，就是不理解，不明白，抓不住。光你能抓住吗？当然抓不住嘛。说光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理解光，也抓不住这个光，不懂这个光。但这个接受这个字啊，原文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 战胜克制挫败。耶稣讲的话这个意思有双重意思在里头。耶稣说当光在这个世界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不理解这个光，不认识这个光，不要这个光，但是这个世界它尽管拒绝这个光，这个世界不能挫败这个光，不能战胜这个光，不能破灭这个光。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也成为一个基督徒，邪恶的东西要破灭你，但是你放心，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基督在你里头，没有黑暗可以把你的光来熄灭。大家知道耶路撒冷最后的时候，启示录最后一章我刚才讲过，那是荣耀的充满光的一个城。但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在历史当中有很多黑暗的东西来捆绑人，来吓死人，弄瞎人的心眼，但是黑暗终究不能久存的，最终要消失。世界出于光，也要回到光，感谢主啊。所以最后我要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没有基督之前我们身在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当中，习惯了不知道光是什么东西，但一旦基督进到我们内心以后，我们就看清自己了，明白自己了，明白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家庭，说是一切问题的根在哪儿，根在什么地方。最后主让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不是我们自己能成为光明之子啊，而基督的光在我们里头能发出来。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让弟兄姐妹要祷告要读经呢？祷告读经团契生活，没有这几点你光出不来的。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主，求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引导我们的一生，你照亮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亏欠你。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主啊，我是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主，你饶恕我，给我里面一个更新的灵，让我们看清主的荣耀，也看到我们问题根本在什么地方。主，你的来是要释放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进入爱子的国度。主，把这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刚强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心中有你的光，让我们家中也有你的光，在我们的灵水当中也有你的光，让我们凡事上彰显你的荣耀，让你的灵在我们身上被高举。所以把我们中间那些生病的有需求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把雅倩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吸引你的光已经照亮她的内心，是吧？吸吸主来开她的眼睛，并看到天上的光，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你的人得益处，让雅倩的妈妈在苦难当中也知道主，通知苦难也造就她，也造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也不伤胆，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光明的城。谢谢主。主，把建华的妈妈也放在你的面前，主，她在病痛当中，主，你开她的心，让她完全的认识你，明白你，让她你的手来抚摸她的痛处，让她知道安慰是出于你，光是出于你。主，我们也把文俊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她已经接受你，她愿意爱你，主，你的光在她里头更多的显明出来，照亮她的周围，更照亮她的内心，让她成为光，在她周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也谢谢你让雨兰姐妹能平安的出院，正在恢复当中，主，你继续的恩待她，帮助她，让她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她能多默想主的恩典，主，你逐步丰丰满满的领导她，让她也能成为光，让她里外都是充满主的光。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来成为你的光，照亮周围的人，让我们里头没有黑暗。主啊，你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家庭当中都能成为主的竞争台，照亮周围的人。主，我们没有力气能把光发出来，主啊，求你进到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光，让我们也成为光。主，你是世界的光，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主啊，我们自己不能发光，我们只有仰望你，求你在我们里头让这个光能显明出来，照亮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主如此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将祈求感谢赞美 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